弟兄姐妹平安，让我们再一次低头来祷告。主，你说哪有孩子来到父亲面前求饼却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却给他蛇呢？我们虽然不好，天父岂不把那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吗？那最好的就是圣灵。主，你把圣灵赐给我们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使你的话语借着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。主，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顺服的耳，倾听圣灵那微小的声音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主啊，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，让我们在 顺服在圣灵的引导当中，成为一个成圣而且得胜的人，活出上帝所喜悦那有爱的生命。主，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你，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。主，你开我们的心，开我们的耳，使我们能得听你的话语。我们就向下仰望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保罗他把属灵恩赐跟善行放在爱的框架里面，若不是因为爱的动机，我无论是有怎样的大能的属灵恩赐，无论我是做了怎样轰轰烈烈的善行，对我都毫无益处。只要我没有爱的动机，这在神的眼中都算不得什么。使用属灵恩赐必须要有爱，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一点，爱有必要。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，各式各样的属灵恩赐，他们都是承载爱的工具，他们只是个工具而已，他们是传递爱的管道。当人在使用恩赐医病赶鬼的时候，他会让人看到的是神的怜悯和恩慈，而不是让人看到他有多么大的能力。当人使用恩赐先知讲道的时候，他会使人得听神的安慰与鼓励，而不是他有多么的能言善道。当一个人他使用恩赐，他去行善的时候，舍己的时候，他会使人看到神的信实与慈悲，而不是他有多么的牺牲伟大。所有的恩赐都是承载爱的工具，都是传递爱的管道。恩赐与善行的表象，外邦人或其他的宗教都可以模仿，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有类似的行为，唯独其中所传递的爱是不能也无法被复制的。所以有人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是的，你看表象都是行善，但是不是所有的善行都是可以使人认识神的，这是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一点。外面的人常在讲说，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但是不是所有的善行都可以使人认识神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耶稣才会说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怎么样，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。约翰福音13:35，耶稣没有说你们若是会说方言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，没有，他没有这样讲。他也没有说你们若是会行神迹奇事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，没有。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你们若有什么彼此相爱的心。所以我们无论 怎么去区分教会的类别？有人说，那个教会是灵恩派的，这个教会是福音派的。啊，灵恩派的哇，好多神迹奇事；福音派的先知预言讲道。但是在教会当中，在你我的身上，没有办法发现这种爱的特质，看不到上帝的爱，什么派都一样，什么人都一样，你最终恐怕都无法进天国，你进神的国都有问题。马太福音7:21这段经文我常常在引用，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服事的人的一个很大的提醒。经文这样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怎样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就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，他们会讲道，他们会行神迹，他们会一并赶鬼，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。在这些神迹奇事，在这些先知预言讲到的表象的背后，他们没有爱，所以神说你们是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爱是基督徒生命，是基督耶稣生命所展现的，爱是永生生命的特质。而基督耶稣他呼召我们，就是要去效法他活出爱。所以上次我们有讲到，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名字放在4-7爱的那个位置上面，来检视自己的生命。你把你的名字放上去，罗中志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有吗？罗中志是不嫉妒，罗中志不自夸不张狂，有吗？你借此来检视自己，我们的生命有这些爱的特质吗？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第二点，爱的特质。我过去这一周去探访，有个姐妹，她就问到，为什么我们的服事常常是虎头蛇尾，3分钟的热度？为什么？无论我们是去关怀有需要的肢体，还是我们去读经、灵修、祷告，为什么都没办法持久？开始的时候轰轰烈烈，一副势在必行的样子，可是却在周而复始的时间当中，慢慢的消磨殆尽。他问我有没有秘诀？有没有秘诀，弟兄姐妹？有没有秘诀？答案是没有，没有秘诀。我也希望有一个方便、快速、可行、一劳永逸的方法，可惜没有。这些事情总结起来，刚才我们说讲这么多事情，无论是服事啊、读经啊、祷告啊、行善啊、怜悯关怀啊，这些事情总结起来，就是我们圣经上所谓的最大的诫命，爱神跟爱人，就是这两件事。而爱 Agape， 我们常常在讲 Agape 的这个爱，是经过真理的判断所做出的决定而采取的行动，这叫爱，这叫做 Agape 的爱。它是经过真理的判断所做出的决定而采取的行动，它不受情感的影响，也不是血气的冲动。若是来自于情感或是血气，那绝对是什么？短暂的，而且容易改变的。所以当我们去看4-7的爱篇，每一个 都是真理的决定。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，是一个决定。我们也可以决定我们不再忍耐，我们也可以决定收回对别人的恩慈。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是一个决定。我们也可以骄傲，我们也可以吹牛皮，我们也可以去到处显摆。饶恕得罪我们的人是一个决定，我们也可以决定以牙还牙，我们也可以加倍偿还。接着有人会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这是一个真理的决定，我们要选择站在真理的这边，可是人很软弱，我知道，我却做不到。没有错，人很软弱，人很软弱，但这不是做不到的借口。就是因为你靠自己做不到，所以神才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。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生命的软弱和爱的有限的时候，你就要不断地恳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所以我回答那个姐妹，过去我曾经带一个短宣队出去宣教，回来以后大家心里都好火热，每个人都说我们一定要持续，我们一定要每天天天灵修，好不好？很好。我说好，你们做。所以他们就每天做，每天做，每天做，持续了三个月。那个姐妹讲得很好玩，三个月不错了，蛮久了。可是呢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呢？信仰是一辈子的，你必须要持续恒久，直到见主面。我们教会牧者每次聚集在一起，都在讨论祷告会人为什么这么少，大家都在彼此交通，你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让祷告会参与的人多一点？每个人都在想办法，想花样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方法什么花样都试过了，那个刺激总是一下子一时的，两三个月之后又归回平静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里面的爱不够，我们里面的爱不够，所以我们要恳求神用爱来充满我们。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三点，爱是永恒。保罗接着讲第八节，先知讲到的恩赐终有一天不会再需要了，说方言的能力也会停止，认识神的知识有一天也再也用不着了，只有爱永远不会停息。保罗他可以把爱和先知讲道、方言、知识这三项属灵恩赐拿来对比，强调爱的永恒性，因为这三项恩赐都会结束，或者是说属灵恩赐都有结束的一天。因为属灵恩赐是圣灵为了现今使人得益处，为了现今造就教会所赐下来的。属灵恩赐是为了现今的需要。当然保罗这样的对比不是在说属灵恩赐不重要，他要强调的是哥林多教会他本末倒置，他们追求，他们沉迷追求现今的属灵恩赐，他却忽略了可以存到永远的爱。所以爱才是基督徒现今和永远的生命的特质，爱必须要主导属灵恩赐在现今教会生活里 运作的方式。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，神在基督耶稣里拯救的作为最终的目的达成了，那时在现今时代建造教会所不可少的属灵恩赐将要消失，再也不需要了。属灵恩赐是建造教会必要的工具，但是将来有一天，当教会预备好了，当那一天神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的时候，再也不需要这些属灵恩赐了，因为完全已经来到了。这就是第九、第十、第十节。所以我再强调一次，属灵恩赐很重要，它是建造教会的必要，但只在现今的时候。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过去，到那时候就不再需要属灵恩赐了。然而借着属灵恩赐所彰显的爱却可以存到永远。所以就好像火箭发射升空，它把燃料箱怎么样丢弃，剩下的太空梭飞进太空一样，那个属灵恩赐就好像是那个工具一样，它承载射到天空，将爱彰显出来，最后它就丢弃了。所以如果使用属灵恩赐不是因为爱的缘故，我们刚才讲过，你最后什么都不留，什么都不会留下。第十一节保罗继续用一个类比来说明，就如同人的生命有不同的时期阶段一样，孩童时期的思想行为对成人时期来说是不合适的。你已经长大了，你行事为人，你的思想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了，否则人家会说你什么幼稚，对不对？幼稚。孩子的行为思想到了成年人的时候他是不合适的，进入成年人的时期，孩子幼稚的行为就要丢弃。同样的，教会也有如今与那时的时期。圣灵所赐的恩赐是为了如今的需要，也是绝对的必要，要让神的百姓在聚会当中得帮助。我们上次讲过，我们有不同的属灵恩赐，这些恩赐是为了彼此建造，使教会更加的完全，为了要建造基督的身体，可是到了那时就再也不需要了。所以启示录21:1-2这样讲，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。怎么样？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的就是教会，教会怎么样？预备好了，教会好像新妇一样装饰整齐了，一切都完成了，到那一天婚嫁的日子，我们等候新郎，你准备好了。所以又好像大楼施工建设一样，完工交付的那一天，你再也不需要挖土机，你再也不需要机械吊背那些建筑工具一样，因为已经完工了。第十二节保罗继续讲第二个类比，这个类比跟哥林多教会的背景有关联，因为在古代哥林多是以出产铜镜闻名的。保罗以看铜镜的间接，你照镜子的间接与面对面的直接来做类比，一个是间接，一个是直接。透过铜镜，无论是多么好的铜镜，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反照的影像，是不完整的，不完全的，也不那么真实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在现今 透过圣灵的恩赐，就如先知讲到，就如预言、神迹、奇事，这些恩赐就好像镜子一样，使我们可以惊鸿一瞥看到神的荣耀，我们可以知道神的一部分，但非常的有限，不完整，也不全面。可是到了将来，到那时候，我们与神面对面，你就再也不需要镜子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可以看到神自己，你再也不需要镜子了，我们可以实体与他同在。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就非常有意思，神要跟我们面对面的，神喜欢实体。线上的聚会的弟兄姐妹，神其实喜欢实体，他喜欢跟我们面对面，将来有一天他要与我们面对面，我们可以直接完全的认识他，就如同主他认识我们一样。而现今我们只能借由这些属灵恩赐看到上帝的某一部分的荣耀，看到上帝某一部分的知识、智慧、良善、慈悲、怜悯。第十三节，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信、望、爱是现今基督徒生活当中的三大元素。保罗借着这三个元素总结了这整段经文。基督徒，我们对神有信心，我们相信神透过基督耶稣已经饶恕并且接纳我们，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，我们因着神的话我们就信了，对不对？你们没有亲眼见过基督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吗？没有吧？没有，因为圣经的话你们看了就信了。就像当时那个怀疑多疑的多马，耶稣基督说，你拿你的手来探我肋旁，探我手的钉痕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。耶稣说什么？你是因为看见才信，那没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是那些没看见就信的人，我们有福了。神说的话我们看见了，我们就信了。我们信神借着基督耶稣饶恕了我们，我们信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的罪而死，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。所以因着神的话，我们好像从镜子里面看见那反射的影像，我们相信神是不说谎的，他必拯救我们到底。基督徒也对将来存的盼望，才能面对那充满艰难与痛苦的末世，盼望回到天父的家中，永远与神天父同在，那是美德无比的。虽然现今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发生我们不明白，也不知道天父的旨意，但我们有盼望，在那一天我们回到基督耶稣为我们所预备的家，与神面对面的那一天，我们就全知道了。当然最重要的是爱，因为就如属灵恩赐一样，属灵恩赐会停止，不再有需要的那一天，同样的信与望也是如此。因为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们没有看到，但是你却相信有。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可等到你看见的那一天，你就不再需要信。望，盼望是眼所不能看见的，但到了那一天你与神面对面的时候，你再也不用盼望了，因为你直接看见。 在那一天，我们不再需要信，也不再需要望，但是爱是既现在又是永恒的。爱是现在就开始，并且继续直到最终的荣耀里面。所以这三者当中，爱是最大的原因。弟兄姐妹，保罗说，我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，为了当时的哥林多教会，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偏离了正道，迷路了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指示你们一条最好的道路，这条道路叫做爱。所以现今我们看到这段经文，我们应该反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现在是走在这条最妙的道上面吗？我们的生命有活出上帝的爱吗？神以他的爱拯救我们，赐下圣灵，把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使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耶稣爱的生命。我们因为有爱，我要回答刚才我们举的那个探访当中姐妹问的例子。我们因为有爱，所以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会喜欢读神的话，我们会遵守神的话语。没有爱，我们读不明白，也不会想要去读。我们因着爱，我们可以恒切祷告。没有爱的祷告只是形式，只是喃喃自语，你不知道祷告什么，你也不知所云。弟兄姐妹，因为爱，你关怀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没有爱，很容易就熄火了，也很容易就放弃了。因着爱，我们以恩赐彼此服侍，若没有爱，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。我们因着爱，我们乐意奉献。若是没有爱，你只会看到自己的缺乏，可是你若是有爱，你会看到你在爱里面的亏欠。最后，这份爱可以存到永远，与神合一，因为神就是爱。阿们。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软弱，何等的有限。主，我们看到我们在爱上面常常是亏欠的。主，因此我们恳求你，把那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，充满我们，叫我们爱神爱人，能够活出这条最大的诫命。主，我们每一个都是你所栽种的，借着真理所栽种的，为要叫我们活出爱来。主，愿你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我们如同撒在这世间的爱的苗子一样，主，让我们能够结出那爱的果子来。主，我们就向你向仰望，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